外界的六境，这是一种接触作用，那就是六如原初是出生之后六根跟外界六境这种接触作用，有了接触作用而就生了六识，但是这个时候识的作用还没有成熟就称它为初，识的作用成熟了，那么就是六如原初，诸缘受，受缘爱。六如原初是认识作用的开始，儿童天真伪作，还没有强烈的分别心，所以刚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对于外界的认识作用呢，不称为认识，而称为初，而称伪，那不是分，应该是因为的伪而称为初。为什么？小孩子心智没有发育成熟，没有强烈的分别心。我们讲笑话，你拿一块钻石一个苍球丢在地下，他在地下爬的时候啊，他抓住钻石跟苍球，最后他要苍球，他不要钻石。我们大人看着笑，你看他多傻，不要贵重的去要一个苍球，但是在他觉来的苍球甜甜的可以吃，钻石有什么用呢？他还没有这个价值观念。那么是元气，再往下边的出眼手，有了接触就有了感受。所谓出眼耳鼻舌身意，对于外边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境的了解认识，有了了解认识就有了感受。这个感受有顺的，有微的，有苦的，有乐的。所以一下是出眼手，手眼爱，爱眼去，去眼有。受就是感受，儿童成长对于外境有了顺微的感受，对于顺者生爱，对于微者生憎，有了感受就有了爱憎了。啊，喝糖水，吃糖浆我喜欢，为什么？它甜甜的。吃药我不喜欢，它吃起来那么苦。这个时候小孩子他虽然心智没有成熟，没有强烈的分别，但是对于他如意不如意，他已经有了感觉了，这个就是一种分别心。所以说对于爱的他去取去追求，对于憎的讨厌的他排斥逃避，取去就是占有。这对于成年人来说，他所追求的所占有的包括着名利财富权位爱情等等，这个就是十缘起里面主缘受，受缘爱。这个爱就是贪的另外一个名称。所以说我们在世俗社会上对这个爱字的评价很高啊，我们要发挥爱心。如果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博爱，也值得提倡了，给这个下来的爱化作对于众生的爱，博爱。但是我们一般世人说的爱呢，就是贪，就是贪婪的贪，就是欲望的欲。在佛经里边认真的探讨贪、爱、欲望的欲这三个字啊，是同一意义。所以说佛家绝不提倡爱，甚至于很排斥爱。而佛家提倡的是什么？提倡的是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路上看到了一个人被车子撞到了，他并不是我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的这个街坊邻居，但是因为他被车子撞到了，我赶快要过去帮助他。无缘大慈，一个动物也是一样，一个动物被车子撞伤了，我也应该过去帮助他。同体大悲，别人受到痛苦，我感觉着就像是我自己受到痛苦一样的。当然这是非常崇高的理论了，究竟能够做到几分我们不敢讲，但是有着一个目标高高的悬挂在那边，我们要向这一方面努力。而我们农业社会过去说为仁义道德，仁义道德不见得人人做得到了，农业社会历史上面不仁不义的人多得很，但是究竟大家一致公认 仁义道德是我们人类的规范，是我们人类的道德标准。可是现在呢，我们目前这个社会，我们要是一开口说一仁义说道德，人家说神经病，头脑有问题。换句话讲啊，就说这个社会啊，不许讲仁义道德，不许讲啊做人要要忠啊，为子做儿子做子女要孝了，对朋友要信了，好像是讲这些都成了落伍了一样的。这个也是社会上的价值观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朱元寿寿元爱，我们讲笑话啊，寿元爱这个茶杯是一个玉石雕开成的茶杯啊，我们假设它是一个白玉杯，用一块白玉雕开成的茶杯，我一看我就觉得喜欢，我一看我就爱，我爱这个茶杯，我爱这个茶杯，下一步的怎么样去为我所有，怎么样让我占有它，因为它那么可爱嘛，凡是可爱的东西人人都想占有，包括这名位权势金钱财富一切一切。我们讲的更露骨一点，女孩子看到一个漂亮男孩子一直想追他，追到最后呢，希望他是我的，别人不能够侵犯他。反过来当男孩子对于女孩子呢，还不是一样吗？所谓爱到最后就是占有。所以说在佛经里面，爱这个字是个坏字眼，不是好字眼。那么爱下边呢，爱缘取，取就是占有，取就是占有。取言有，这个有理在这个地方当作也字来讲，占有了当然就有了也了。为什么呢？我们看所求的占有的包括着名利财富权位爱情，在追求的过程里边，为了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的竞争，追求不到的时候感觉到很痛苦，说求不得，求不得当然痛苦了，可是追求到了呢，又怕失去，这就患得患失了，既患得又患失啊！只有一个职位，大家好多人在挤破头的打破头的在追求，大家的目标都是追求一样事情，那么别人站在我前面，我怎么样能够给他排斥排开以后，我才能够提到前边呢？往往在这个过程里边就不再手段了，就用一些恶劣的手段去排斥别人，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可是得到以后呢，得到以后又怕丢掉，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精神不安，患得患失，官场里面一个最好的废缺，人人都想去做那个官位，卡位战争，人人都想去带到那个官位，可是官位只有一个呀，啊，好不容易带到了，带到了又怕别人来给我攻掉，患得患失，人生的烦恼很多，的确是，没有得到的想得到，得到以后呢又怕丢掉。那么由于在受在爱在取的过程里边追求竞争，就难免不造下了种种坏善的坏恶的这个业，善的不多，恶的倒是多，业就是有，有就是业，有了这种业的原因，必然要承受业果。这个业果是什么？在十二缘起里面说的就是生，就是生，生下来干什么？生下来承受业报，承受业报不一定完全是承受苦报，承受福报也是业报。这一辈子努力为善，来一辈子去享福，再到罗国享福；这一辈子专门做恶事，来一辈子再到苦国去受罪。所以说，这个业报就是生。就是下一世的受生，那么下一世同样的又经过了这一个十缘起的过程，到最后呢，有生必有死，死了以后又要去生， 而在生老死的一切生命里边，同样的又要经过了出言受受缘爱爱缘去去言有的这个过程，这样就又种下了新业，有了业再受果报，再受生再造业再受报，如此循环不息，就叫做轮回。所以说佛经里边说，我们无始以来在生命之流里边透出透母，不知道轮回了多少次了，实在是那个次数算不过来，因为时间是无始无终的啊。我们究竟在这个无始无终的时间里边轮回了多少次，那恐怕要拿电脑来算了。所以说这样的生生世世就叫做轮回。谁去轮回呢？谁去轮回呢？就是我们精神的主体，十二因缘的第三支，叫做识，认识的识。识者心之别名，就是我们的心。这个识又称为耶识，也就是第八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是业力种子解脱的所在，也是生死轮回的主体。而生死轮回并不是像我们民间的传说说人死了变鬼，鬼转生为人，不死。因为六道轮回，人死过以后呢，不一定到哪一道里边，这个就要看第一个看业因，看这业力的原因；第二个看缘，因缘的缘，因是主要的条件。但是如果缘不具备，因不会结果。我们说瓜种豆种，种在地下一定会长出瓜苗豆苗来，但是如果我们不种在地下，装在瓶子里边，那就是只有因而没有缘。我们给这个瓜种豆种种在水泥地上面，它也不会生长，只有埋在土壤里边，还要经过阳光雨露等等的祝愿，瓜怀豆才能够生长出来。那么愿也是一样，人生的业因太多了，我这一辈子有做好事，也有做坏事，有慷慨大方的时候，也有吝啬这个小气的时候。人一生，人的性格非常复杂嘛，不见得一辈子。我们中国人写小说，写的好人的没有一点缺点，写的坏人嘛没有一点对的地方。那不，因为人性里面呢，再坏的人他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人性在内，再好的人也有缺失啊，不要说是好的完全是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来一生的转生，除了业因以外，就要看缘，当时是哪一些缘具备了，要当时要看缘。有因无缘不会成果，有因有缘一定成果。而这个业力，我们说人受业力的牵引，受业力的牵引，这个缘像什么呢？经典里面这样说，譬如讨债，强者先欠。你欠很多人的钱，大家围上门来，其中有个力气最大的给别人几天一把抓到你，先还我，你只好先还他了。这个就要看业力的成熟，就是有了缘。佛经里面说，世界上有六种众生，这个六种众生也就是说指着我们说能够理解的这个世界。佛经上面说，我们的世间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是在欲界，是在五趣杂居地。欲界下边有地狱，一直到五趣杂居地，一直于上面还有六层天。六层天上面是色界，色界上面还有无色界。我们视力所及，我们的眼睛的能量所能够看得到的，只能够看到六道里面，我们只能够看到人道跟我们同类的，能够看到畜生道，各种飞禽走兽的动物。那么天道的、地狱道的、恶鬼道的、修罗道的，我们看不到。 看不到，不一定是，并不讲究是就是没有，因为我们的视力在光谱上边，整个光谱上面只能够看到中间的一段，光谱上边太低的我们看不到，太高的我们也看不到，那就是因为我们的视力的功能，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眼睛有眼睛了不起，有很多我们是看不到的。那你比如说说是我们 拿这个 X 光来照射，我们的衣服啦什么啦肉啦都照掉了，只看到骨头架子，那就是那个光线它的电压量很高，能量很强，我们的眼睛如果是有那么样的能量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看到别人的肺腑了，看到别人的内脏了啊。事实上不是，社会上面好像有一种说是这个有人能够看到这个人道出生到以外的东西，大多数都是在小孩子时期，长大以后就逐渐模糊了，书上面有此一说。那么所以说六道是天道、人道、修罗道、旁生道、恶鬼道、地狱道。旁生道就是出生道，包括着一切飞禽走兽、鱼虾虫蚁，并且佛经上面所指的世界并不仅是指人类所居住的地球，而是浩瀚无涯的宇宙，无量无数的星球，就是各种不同的空间。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只不过是浩瀚无涯的太空里边的一粒微尘，在地球上生存的众生有人道有畜生道，这是我们视力所能够看得到的，但是还有视力所看不到的，像修罗道、鬼道以及各类众生的中阴身，他们都没有物质性的身体，这是一种稀薄的能量，所以我们看不见，看不到，那个道错了，就是看不见也好，到达没有到达那个道也好，而复眼天眼却可以看得到。天道众生是在另一空间，或者说在其他星球，他们是以微妙清净色为身，当然我们也看不到，宇宙太大了，我们所理解的所知道的太少，我们是生活在四度空间连续区里边，那就是空间加上时间，长乘阔乘高是空间，空间再加上时间的话就是我们所谓宇宙，宇宙是什么，就是时间空间，就是时间空间，在这个时间空间里边有物质世界，有有情世界，有情世界就是各类生命，物质世界就是各类物质。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太多，但是复眼天眼可以看得到。大致说来，天道、修罗道它是以善业享受福报，地狱道、旁生道、鬼道它是以恶业享受苦报，人生苦乐参半，人道苦乐参半，或者说苦多于乐，但是天道、修罗道受福报的他不愿意修行，人道享福时候哪愿意修行啊，我们不必说是天道的天福，人间的有钱人家一切那么顺利的话，谁会想到幸福，谁会想到修行呢啊。有人说啊，你们幸福的人都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才幸福，那就是啊，他一切很得意很如意的时候他根本想不到幸福，他觉得他啊，他很了不起，他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够呼风唤雨的呀，要什么有什么，真正到了挫折失意的时候，还在有智慧有福报的人这个时候会想到幸福，那有太多的人挫折再大失意再失意他也不幸福，不幸就是不幸，坚决的不幸，能够幸福的老实讲是有福报的人，是有善根的人，是有善根的人。大致说来，天道、修罗道他们是享受福报的，地狱道、恶鬼道是来受苦报的，只有在人道的苦多于乐， 在人道才会想到修行。所以说在六道里面能够修行的只有人道。那么所谓修行嘛，就是能够待问复发，依法修持，净化心识，提升自我。如果能够修在拂灭而知，自我的执着，对于万法的执着，断则而障，断在我们的烦恼障、所执障，正在而空，正在我空、法空，这个时候就能够正在涅槃，脱离六道轮回，不再转生受报。真正讲六道里边人道最容易修行，因为苦乐参半，苦乐参半，在快乐时候想不到修行，在苦的时候有善根的人就会想到心腹修行。在六道里边人道最适于修行，如何修呢？其父通称己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老实讲，佛法绝不玄妙，绝不是专门讲神通、讲感应、讲灵验啊，讲它能够通灵如何如何的。我们看看，如果大家读佛书读得多的话，了解了解，太虚大师说过神通、说过感应吗？没有。我们现在大家一直尊敬的银顺道师，他说过什么神通感应吗？没有，没有。佛法很平实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边。修行学佛有做人做起，如果做人的条件就不够，专门坑人骗人，还想成佛吗？假定说坑人骗人的人都能够成佛，那释迦牟尼佛的理论就要推翻了。所以说太虚大师说：即受阿弥陀，我对阿弥陀行礼，完成在人格，人成即复成，是为真现实。印光祖师也是这样说的呀，你要想成佛，先要做人，做人的条件够了，做人成功了，做人的条件够了，你才能够成佛了。如果做人的条件就不够，哪有那么不值钱的佛了。所以说在这个善恶里边，其父通生记是释迦牟尼佛以前传下来的，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我们就问了，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呢？因为每一个社会的文化传统跟他的社会背景都不一样，就没有办法定一个方知天下而皆准的标准。但是在佛经上面有明确的解说，在《十善业道经》上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良舌，不恶口，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就是十善。那么伤害其他的生命，包括人跟其他动物的生命，去偷盗人家的，给人家变成自己的，去在人类的规范里边，这个不邪淫只能够指人来讲，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一个猴子可以占一大，一个公猴可以占一大群母猴，因为它是动物。在人类的社会里边，要遵守人类社会的规范。那么这个就是说，在家居士不能够邪淫，而出家的比丘整个的要断淫。那么此外的，不说谎话啊，不挑拨是非，不说恶毒的语言，也不贪婪嗔恚愚痴等等，这个就是善。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断十恶行十善，我们的社会是不是就变成人间净土了呢？事实上办不到，因为在众生里边各式各样的众生啊，就说在人类的社会里边的，有 一切是相对的，因为我们生活在相对的世界，有善就有恶，有光明就有黑暗，所以说有好人就有坏人，不可能这个社会整个就变成一个好人的社会。假定说真正大家都行善断恶，我们社会岂不是成为人间净土了？那可惜多数人以无名于此的缘故，执着自我，自私自利，不断恶，不修善，才使我们的社会成为无浊恶世。浊是染污，是不清净，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染污的不清净的社会。那么我们要修行的话呢，断恶行善啊，断是恶行是善，还只是消极的，要更进一步的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修六波罗蜜。六波罗蜜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那才是大乘菩萨的利他心。利他，大乘佛教，我们中国佛教不同于印度佛教，不同于西兰，不同于缅甸，以至于这个东南亚许多小乘佛教的国家，而我们中国信的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的基本理念是什么？服务众生，做利他性、利益别人的行为。这个在我们目前社会上面，许多人一听会笑，为什么笑？什么呢？利他性，别人离我还差不多，我还去利他，那真是有很多人会这样想，只想到自己，只想到从社会上面抓回来，绝不想到奉献一点。但是有没有奉献的人呢？有，太多太多了。可是因为我们的传播媒体嘛，说报道的要全是那一些由外边抓回来的那些太出例子，真正付出奉献的有很多很多的信佛的人默默的付出奉献，但是不是为媒体所报道的，因为那个太平凡了啊，杀人放火才不平凡，才在媒体上面成为新闻。所以说大乘菩萨的精神就是做利他心，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们中国也说这一句话，服务就是使个人的才干能力的大小，能够能力小的为一个人、为十个人服务，能力大的为百千人服务，圣贤为人、为万民造福，这个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的价值越是在这一方面能够表达出来。要讲个人生的价值，刚才说周玄德老居士白水命的，他是1980年死的，我一下说不出来了啊，反正就是死了10年以上了。白水命的那个大礼堂里人倒得满满的，净心长老就是中国佛教会理事长也去参加，倒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高学历的，还是在事业方面有成就的人。这个是生命的价值。他要是当初他只是做个，他是堂堂里面的，原来是粤煤厂厂的厂长，后来担任总公司什么处的处长了，最后调为顾问了。他要是一辈子只是为他自己，今天会有人来纪念他吗？李炳南老居士，民国75年往生我到台中松滨，他刚死过以后，那边派来电报，我就赶去，过后几天以后要去松滨了，要到水地去火化，我也头一天就赶去。出殡那一天，全省各地修净土的各佛教单位造的车子100多部游览车，那么复兴路、民生路几条街呀，两边跪的满满的。在灵柩出来灵车要走的时候啊，街道上跪的满满的。这个是生命的价值。有多少人台北大桥下边常常冬天的时候也会死人的，有多少人死在路边，没有人问，没有人去埋葬，为什么？ 叹了一声，叹了一声，不值得大家去重视他。那么医疗居士刚刚到台湾来的时候才60岁，民国38年。我们讲笑话，他老人家来了以后，他要是不没有这个菩萨心肠推动净土法门，完全是忘记他自己，只是来弘法。他要是哪个年龄，这个对他老人家不恭敬啊，可是我们当笑话讲吧，他要是他的家教没有出来，他一个人过着独单身的生活，平常吃饭嘛，靠这个学生弟子们啊，中午给他送馒头稀饭了，就是蔬菜了，晚上他自己拿这个炒面。